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常与我们众人的同在。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再一次的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上个星期在这里跟大家来思考一个蒙福的人生，跟大家从这个诗篇的第一篇，我们来看究竟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生。我们讲到这个福这个的字哈，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恭喜人家新年快乐哈。这个快乐跟圣经里面那个福这个字呢是相同的一个的字，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有福的人也是一个有快乐的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是一个在内心的里面感到满足而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份的喜乐。不是说我们去参加一个宴会一个 party， 然后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就很快乐，当然那个是很快乐，但是那个快乐是很短暂的。那但是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予我们的是不断里面流露出来一种的满足，这个快乐才是真正蒙福的一种的人生。那今天我要继续从这个的有福这个的角度和快乐的人生这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的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四十二节。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4 from verse 1 to 42。 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会读到四十二节。约翰福音在新约的约翰福音教会后面的部分是新约82页。约翰福音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42节，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4 from verse 1 to 42。 那因为呢那么长我想大家如果一直读的话大家觉得哇好累那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分开我不知道男多还是女多没关系我们请姐妹我们先来读1到20节，然后请弟兄我们从21节到42节，然后分开男跟女弟兄跟姐妹来轮流来读，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有机会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姐妹我们先来，我们从1节到20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就是不是是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巨虾，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就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走瞧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儿子并生出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敬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弟兄，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门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和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门徒就问他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支出五足到永生。”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很多人当想到神的时候，会觉得他是远不可及的，是很抽象的，是不容易接近到的。好，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道教哈，当他们描写一个人怎么样来去寻找呢？寻找这个道呢，他要去做深山哈，要去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在那里寻道寻仙哈。当我们想到佛教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唐僧哈，去西方取经哈，要经过许多的努力啊，许多的困难哈，经过很多的磨练，才能够得到成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种的图画。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主动来寻找人。为什么？因为神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的人，他知道人没有办法，无论多努力去寻找，都不可能真正找到这位真正的真神，所以他就来到人世间来寻找这失丧的人。圣经这样说。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故事呢，这段圣经呢是记载了神来找人寻找人的一个的故事。那我不知道刚才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理会啊，体会这一段的圣经。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耶稣去，因为这里记载耶稣要去加利利哈，要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哈，所以他就经过了吧。那经过呢，他圣经形容他走得很累了，他就坐下来，刚好就碰上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所以他们就谈话起来了。真的是这样吗？那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耶稣特意的、有意的去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特意的在那里等这个妇人来这个地方打水。你说怎么样见得呢？其实是无论是圣经哈，刚才也这里也说了哈，也提到哈，无论是圣经的记载还是传统的历史的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互不往来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觉得撒玛利亚这一群的人，这些聚在撒玛利亚的人，他们虽然是说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们是跟外邦结婚结合，他们是不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从宗教的层面上，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是他们同样的人。更重要的，还是说同样的重要的，在历史的当中，犹太人曾经对，应该讲说撒玛利亚人曾经对犹太人呢有一个不友善的一种的历史的记载。当以色列被掳到外邦的时候，神有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神的应许之地，让他们能够重建这个的国家。但是当他们回来重建的时候，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这些犹太人在哪里，以色列在哪里建这个城墙，建这个家园的时候，当时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些的人呢，就不单只是不帮忙，反而呢就来取笑他们，觉得他们，你们不可能的，你们怎么可能来在这里建造这个重建这个城墙呢？所以当时呢，撒玛利亚人呢是对这些犹太人呢是不友善，而且是抵挡了他们。所以在历史的当中，让我们看见无论是宗教的层面，无论是在历史的经历的里面，犹太人都不愿意跟这些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交往。所以呢，犹太人如果从耶路撒冷要去加利利的时候应该是下到加利利的时候，他们宁愿走远一点的路，绕道避开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不愿意进入那个地方，他们觉得进入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污秽，我们不愿意踏住这一个地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留意看在第六节说什么呢？耶稣去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说他走路困乏了，就坐在井旁。那时约着五正中午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家不像我们这里我们夏天中午的时候你也知道大概还是挺热的，对不对也不愿意在街头走路，对不对还是很热，但是比我们这边的夏天更热的不知道多少倍，很热很热的时候，中午走路走到很累的时候，请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坐在什么的地方来休息树荫底下嘛，谁那么傻坐在井旁，井旁四周围都是空旷的，因为什么？不可能有树在旁边，因为大家来打水都是一个比较宽旷的地方。耶稣会那么笨吗？不坐在树荫底下而走到一个没有树荫的地方坐在哪里吗？按理是不应该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按情按理他们不会来这个地方，按情按理耶稣不会坐在哪里，但是耶稣却这样做了，表示什么？表示耶稣是特意的、有意的走一段的路，坐在哪里来等谁？等这个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平常没有人会在中午来打水的， 所以耶稣你在哪里等，如果等人来给他水喝的话，他就渴死了，就不会有人来拿水的。这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会来，所以他特意的去到那个地方来等他。那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信息，多少时候并不是人去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人。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我们信徒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可能有的一种的经历。我们不是特意的要去找了这个信仰来信的，我们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刚刚好我们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我们刚刚好有一些的朋友为我们有一些的帮助，让我们进入了跟神有这个相遇的一个的机会。是人来寻找神。我记得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的姐妹哈，很有意思哈，她呢原本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她很有这个很热心，她常常呢在社区的里面都帮忙做很多的事情啊，搞很多的活动，她很热心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团体是盲人，就是瞎眼的哈，一个团体一些的孩子哈，那怎么说呢，合唱团哈，那他们呢要去到我们那个地区来有一些的表演哈，那就要找地方嘛，对不对哈。那他们找啊，就有人介绍，就找到我们教会哈，住我们教会的堂所哈，来做这样一个的晚会，这个音乐会哈。那这个女士她就来了哈，她是负责安排这些的节目啊，这些安排的人，她就来了。她来的时候呢，我在教会哈，牧师嘛，我在教会哈，我就开门给她哈。带他去看看四周围的情况哈，他们有很多的，你知道音乐会有很多的仪器啊，乐器啊这些东西哈，就搬进来了哈。音乐会完了之后，他在因为有音乐会的里面也看见，哇，原来他认识的一些的朋友原来也来我们的教会了。那开始呢，他就觉得很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说哇，教会跟我所过去所认识的团体很不一样。他觉得这一群的人很特别，他以前参加的一些的，你知道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活动，他都很参与的，但是他说教会很特别，这些人很特别，他也说不出什么特别。那些认识他的朋友看见这个人来了，哇，觉得啊，你既然来了教会了，参加这个活动，那你知道这里有教会，以后你就来吧，那就邀请他参加一些活动，好，然后他慢慢就来了。经过一段时间，他信了主，信了耶稣。后来他分享告诉我们，他说为什么我信呢？他说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人完全不同我过去宗教的经历的那些的人的表现，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到有一份不一样的平静安静，而且他说圣经所说的跟他以前所明白的很不一样，他找到了，找到神，应该说神用这个环境让他被找到的。可能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很多时候也会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不是特意的要去教会要去找认识神，但是就是因为某一些的环境的因素让我们进入了这个群体，而发现哎呀不一样。还有一个，我们那边有一个的弟兄哈，每一次我们说哎呀分享见证的时候哈，哎呀他都很主动的跑出去讲见证哈。那他是一个柬埔寨的一个的华侨哈，那时候哈，越战打完之后，那你知道就是很多难民嘛哈，那他就是其中一个 在柬埔寨哈、啊、被这些难民被放到难民营那里哈、啊，在等什么等quota 哈、啊，等一些的机会能够被可以移民去哈、啊、美国。他住在哪里？他每一次分享，他都说，在那时候我心里面充满的都是一种的仇恨，因为国家没有了。作为一个难民哈、啊，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一个人哈、啊，心中呢非常多的怨毒、怨恨。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哈、啊，获得这样。有一次他说，他在那个难民营的里面走啊走啊的时候，突然间听见有音乐哦，原来在哪里有基督徒在哪里办布道会啊，还是什么的聚会，在哪里唱诗歌。他在外面听见这些诗歌的时候，他觉得哇，这诗歌很好像挺好听的哈、啊，他就进去了，坐在哪里听着诗歌哈、啊，心中虽然有很多不满意，也不愿意相信神，他觉得世界上没有神的，有神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这些的事情，他不愿意相信的。但是因为进到这个布道会的里面还是什么聚会的里面，听着诗歌，慢慢他这心好像被吸引了。那些的基督徒也没有放过他，基督徒来寻找他，叫他每一次有聚会就带他去参加聚会。后来呢也有教会帮助他，他就被怎么说呢，移民就去到美国。他每一次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说，就这样一个体会，多少的人经历同样的事情。我们起初的时候并不是有意的来寻找神，我们是无意的，但是神就用一个环境让我们进入这个关系的里面去。你说这个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他来打水的时候，你想他的心是在寻找神吗？是不是？我相信一点都没有。他来并不是要寻找神，他来只不过是希望能够找，能够来打水，打水能够来满足他生命当中最基本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肉身的当中和衣食住行，我们身体的需要是很多的，我们需要吃饱，我们需要穿暖哈，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女人就是为了要满足肉身 physical 这个需要来到这个地方打水。但是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遇见了耶稣，她的生命被改变过来。真的，我们不需要去到深山，不需要走几千里路去到一些好像哇荒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找神。神乃是主动的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在我们的身边的环境的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机会，我们来认识他。不单只是还没信的朋友是这样，我们信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这弟兄姐妹常常在问，哎呀，我怎么样可以经历神呢？我怎么样可以体会神的同在呢？我告诉你，你不要追求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轰轰烈烈的神迹的一些经历。原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生活的里面，神都在我们身边为我们预备了机会，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经历他。只要我们留意去观察一下，为什么神会让今天我碰见这个人，为什么会碰见那个人，为什么他会跟我讲这样的话，所有这些的条件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去经历神。其实我最近一直也是在经历这样一种的挣扎啊，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也有很多需要去面对的事情，神也透过生活让我去体会神的真实。这个女人只不过是来打水，寻找肉身生命的需要。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能不能够因为这个水而真正得到满足呢？我们知道她没有，因为从后面我们知道她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满足的地方，所以她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为什么？为什么人有了肉身的需要的时候，为什么还不满足？因为这是神的创造的奇妙。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个物质的身体，这个肉身的身体，但是同时神把一个永恒的灵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传道书里面说的一句话很好，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呢说到又将永生安歇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需要有这个物质的肉身的生命之外，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的灵，这个灵如果得不到满足，无论你外在多少的东西，你都不会满足的。看过一个的电影，师母很喜欢看这个电影的，看过一个电影，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的男士，他很有钱，而且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做生意的手段也很高，很多人以为能够占他的便宜，但是最终反而是被他占了便宜。他是非常富有一个人，但是呢他拥有很多的资产，很多的钱，但是他有一个事情他很奇怪，他愿意 take risk 冒险。其中一个冒险他做什么？他去博物馆，去博物馆来看那些名贵的那些的画，他看中了其中一幅的画，非常的名贵，他就用了手段，用了一个很精妙的计划，把这幅画偷了。偷了这幅画，他不是为了要用这幅画来赚钱，他偷了这幅画之后，过两天他就把这幅画改头换面送回给这个博物馆里面去。他的偷这个画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他的生活里面，好像所有东西都他都能够控制。他喜欢一种的冒险。当他将偷这个画，他偷到的时候，他就有哪一种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让他除了物质的东西里面还有一个的东西，他不满足，他要得到，得到，得到，得到。但是他不满足。当然了，电影有男的，肯定有女的怎么说呢？主角。那么这电影的女主角呢，是一个保险公司派来去调查这幅失去的画的一个的探员啊，来调查究竟是谁偷了这个画，因为保险公司要赔了嘛啊，所以呢，这个女探员呢盯上了这个有钱这个男人，觉得是他偷的，但是有没有证据，所以他们电影里面就两个在那里互相来比较，看谁能够把对方能够骗倒还是说打倒。他整个电影就在那里玩这样的游戏。当然了，最后电影就是说以爱情作为最终的结局，最后他们两个就哈、放下一切，就爱情就离开那个的地方了。当然是电影啊。我在看着电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事情，这个是虽然是电影，但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的事情。今天多少的人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一直追求，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有人追求名，有人追求利，有人追求成功，有人追求爱情。这个女人她追求什么？从记载的里面，可能她也是追求一个爱情的一个的人。后来耶稣讲的时候说，哎呀，叫你的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是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五个的丈夫，但是现在与你同在的也不是你的丈夫。这个女人在她的生命的里面一直在追求，可能她拥有很多东西。我相信这个女人一定是很漂亮的，如果不漂亮的话，怎么会有五个男人都会娶她呢？现在还要跟她在一起，这肯定她是个很漂亮、很有能力的一个的女士，否则的话她不会那么吸引人。但是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跟她一起生活的，耶稣说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对，因为那个不是。 当我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耶稣与这个女人遇上之后，如果大家留意他们的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对话是不道体的。耶稣说这样，那个妇人就回答那个那样哈，耶稣讲这个哈，那个女的就讲别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留意的时候，耶稣一开始都是用水，用这个女人物质上的所需要的东西来告诉她，你需要的这个水之外，你还有一个东西你需要的，就是活水，让你生命能够得到满足的。那个女人立刻回应说，你是谁啊？我的祖宗，我们的祖宗雅各，这个留给我们的井，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你能够给我的东西能够超越我们祖宗，我们的传统给我的东西吗？所以他逃避，他不愿意接受相信这个耶稣能够来满足他生命更深处的一个需要。耶稣立刻就说，是啊，你如果你喝这些的水啊，物质的这个水，你还会再口渴的。但是如果你喝我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喝。哇，这个女人一听见这句话，那就太好了，以后我就不需要跑来这里那么远打水了。她想的还是那个物质的水。耶稣所说的并不是物质的水，乃是让她生命得到满足的东西。后来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个活水指的是什么，知不知道？圣灵。耶稣说是，我要把圣灵赐给你，让你生命里面真正能够得到满足。你现在所需求这个物质的水是给你肉身得到满足，但是你里面渴慕追求的东西却不满足，唯有我给你这个的活水，这个灵，你才会得到满足。但是这个女人不愿意按照耶稣所说的层面去思想，讲了别的东西去。那耶稣就逼着她，让她正视她的问题。你知道吗？人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在哪里。有些人是后知后觉，自有问题而不知道，后来人家说了，哦，原来我有这个问题。有一些人是不知不觉，你告诉他也不知道。啊，多少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问题？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哈，很有意思。有一个先生有一天进到厨房里面，看他的妻子在煮饭啊，在哪里在预备晚餐。他进去的时候就对着那个太太说，哎呀，肉不是这样切的，切得那么粗，幼一点啊。然后这个太太在炒菜的时候，菜不是这样炒的，菜要那样的炒，不要炒那么老啊，要下这个要下那个啊。然后太太在煎那个鱼啊，哇，那个鱼要翻了，再不翻糟了啊。哎呀，那个太太已经忍受不住了，他就说你干嘛在这里在这里啰里啰嗦的，难道我不会煮饭吗？每天都是我煮的，难道我不懂得煮饭要你来教我吗？哇，他很气。这个先生呢笑笑的对他说，没有，我知道你很会煮饭，我知道你都会，我只是让你感受一下，每一次我开车的时候你在我旁边就是做这样的动作了，告诉我怎么开车。原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师母最明白了啊，他常常告诉我，原来你也是这样的哈，原来你也是这样的哈。哇，原来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哈，夫妻之间原来成为一面的镜子啊。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把你照出来，然后哇，原来你是这样一个的人。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我们常常以为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所在。有时候呢，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标准不同。我们看见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哇，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对别人要求很严格，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呢是很 easy 的、啊、就是很 OK 的， 你做错一点没问题，我要包容的。我们对自己很包容，但是对别人我们要求很高。有一家人他们在吃饭，吃完饭了，父亲跟儿子呢两个就跑去客厅里面看电视去，女儿跟妈妈就进到厨房里面去洗碗。这个儿子跟爸爸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间听到砰，哇，里面厨房打破了东西。那个儿子在那里说，哦，糟糕了。但是等了一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立刻说，哦，我知道是妈妈打破的。那个爸爸说，你怎么知道是妈妈打破呢？如果是姐姐还是妹妹她打破的话，妈妈一定骂她了，现在我没有听见她有骂人，一定是妈妈打破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比较松，比较 OK easy， 所以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改变。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当这个妇人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很轻易的让他过去，耶稣逼着他一个一个的让他面对他的问题。你心灵里面的需要是什么？你心灵里面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虽然他不愿意直面的回答，但是我们知道最终耶稣把他带到真正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去。人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有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觉得就算我知道我的问题所在，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这样一种的体会。做了基督徒之后特别有这样一种的体会，是不是？我知道我自己要做好，但是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做好，所以我就不愿意提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喜欢，不是喜欢哈，我会铲雪哈。下了雪之后我就要铲了哈，因为我们家的车库是在房子的后面哈，如果不铲呢，我那个 driveway 是出来就很麻烦的哈。所以呢，我下了雪，我早上就要铲雪。但是有时候呢，因为赶着早上出去就不铲了，开着车走出去哈，回来之后有时间再铲吧。前几天上个星期吧，我忘了是哪一天了。我在铲雪的时候，我喜欢一边铲雪一边听讲道哈，很多网上的讲道我都愿意一边做事情一边听。那天我一边在听一边在铲这个雪的时候，一边在听讲道，我也忘了那个牧师是谁了，他讲的题目是什么。但是铲着铲着，眼前他讲到我们要面对付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会越来越难去对付。哎呀，当时我在听的时候，我在铲那个雪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很深的体会啊 ，enlightenment， 很深的体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那些雪如果刚下来的时候，软软的，怎么说呢？这很容易把它铲走的了。虽然是也是会重，但是不难哈，你一推就可以推走了。但是如果你经过那个车压过之后，那个雪这里那个雪已经变成与那个地已经太结实了哈，你要铲走它的话不容易啊。所以我家里面常常有时候那个车进出两次之后，那个地下那个雪简直不可能就这样铲走。哪天我在铲的时候，我都铲到这样一个的经历。我把那个雪要铲的时候，用尽很多的力气，那个雪还铲不动，因为压得太死了。那天我突然间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困难，有些问题，有些的不好的东西，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对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那些问题你不去对付，你把它压下去，慢慢慢慢不管它， 继续这样做下去的时候，这些问这些的错误，就这些罪会越来越难去把它除去的。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这些的东西，有些习惯也好，有一些你的思想也好，你要除去这些思想很难。为什么？已经被压得很紧了，很实了，你没办法一下子能够除走，你要花很多的力气你都除不去。你知道基督教的福音是什么？基督教的福音并不是告诉你你是个罪人而已。我们最讨厌基督徒说了那你就是个罪人，我们不喜欢人家说我们是罪人。基督教并不是单单说你是个罪人，如果是单单是这样说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不是福音，是祸因。因为告诉你是个罪人，你就没有出路，你就死定了。福音是什么？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同时告诉我们如何除去这些罪。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因着他的救赎，我们这些罪不是靠着我们如何用力的把它铲走，乃是神的灵要重生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不需要来用自己的能力除掉这些的罪行，神的灵里面会帮助我们把这些的问题来去解决。这个女人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活水是什么，她想到的也只不过是哪一些喝的一些的水而已。当她被耶稣问到叫你的丈夫来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啊，你没有丈夫。他立刻说哇，你真的厉害，你一定是个先知了哈，你知道我所有的东西那么厉害。那立刻他转一个话题，转什么话题？究竟应该在哪里来敬拜呢？我们的祖先说，我们说应该在这个山，你们说应该在那个山，究竟应该在哪里去敬拜呢？你知道吗？他这个女人也是那个怎么说呢，思想那个转速很快哈，立刻就转了哈，就不再去讨论他的问题，他要走出另外一个说谈别的，不要谈我的问题哈。究竟敬拜在哪里敬拜才是真正合乎神心意的？哎呀，我发现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人会把宗教代替神，人以宗教来代替神，人不愿意直接面对神，人常常以宗教这个的外在的形态来代表我有神。去哪里敬拜才是合标准，还是好？敬拜是一种很重要的事，但是以敬拜作为逃避面对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多少人有的一种的心态，以宗教作为一个借口来逃避真正来面对神。但是耶稣并不是平凡的人，耶稣就顺着他的思想就提出这样一个的宣告。他说敬拜神不是在那个山，也不是在这个山，敬拜神是在于我们如何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那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中文的翻译让我们感觉有时候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我们以为说心灵就是指哇很虔诚，我们是要很虔诚很真实的很诚心的来去敬拜，不是。这里所说的心灵和诚实讲的是什么？英语的翻译本的圣经非常好，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灵里面，在真理的里面才是真正的敬拜。那究竟说什么？什么叫做在灵里面，在真理的里面？当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肉身的身体之外，他还把灵赐给我们。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的存在，人神所给人的灵已经死亡了，人里面的灵已经死亡，人再没有一个的对神产生感觉反应的一个的能力在当中了。所以当人的灵死了之后，人不可能认识神，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心灵里面为什么有空虚、有空洞、有不满足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灵与神隔绝之后，我们得不到从神来的那种生命的接连。所以无论你放什么东西进去，名利所有这些爱情都不能够填满这个空洞。神说，耶稣说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如何能够在灵里面呢？乃是耶稣先把一个新的生命赐了给我们，我们的死了的灵能够从里面活过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有灵神的灵同在的一个的光景。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说我们与神面对面的一个接连，透过真理神的话，透过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心里面做工，让我们与神有个接连的一个时刻。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一个心情呢？就是说带着一个我要来到这里，我要与神相遇相会，我要在这里来遇见神。当你带着这样一个心情的时候，你的心要打开，你的灵能够与神沟通起来，透过神的话我们跟神来接连。为什么基督教非常强调主崇拜的时候讲到，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牧师讲故事讲得好，乃是站在上面我们要传讲神的道，让这个道成为我们与神接连的，还是说相遇的一个的途径。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是被打开的，透过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敬拜是什么？敬拜是生命与神接连的一个的 moment。 那你说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这一个的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的举动，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心里面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他的人生究竟在面对什么。当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个救赎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非常的高兴，他就留下这个水罐子跑去哪里？跑去城里面做什么？向人宣告，你们快来看，我遇见了这样一个的人。你说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举动。为什么这个女人要中午来打水？因为中午的时候没有其他人会那么笨去热热当空之下去哪里打水，因为这里说很远呢、不是街头街尾，是走一里路的两里路的非常远，所以不会中午的时候去打水的。但是这个女人为什么选择哪里去打水？因为她不愿意见人。为什么不愿意见人？我相信她内心里面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她曾经早上还是晚傍晚来这个井里面井旁打水，但是跟她一起来打水的那些女人对她指指点点的，哇，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是这个人啊，他在哪里听见这些闲话的时候，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眼前，被人家去评论。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他要逃避，不愿意面对被人的指责。但是现在呢，他放下这一切，他不再介意了，他去找所有人来认识这个的耶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找到真真正正在神里面的哪一种的喜乐在哪里，他满足，因为他遇见了生命的主。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现在面对些什么的困难，可能有很多的重担，可能有很多你不愿意跟人去讲的一些的问题，可能是你过去一些的经历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想把自己打开让人去明白你，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神都知道，耶稣知道谁的生命需要什么。不是我们去找神，是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寻找我们。问题是你不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让神 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是以为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都满足，我告诉你，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刚才说，你好像我们的问题，你用多少的力量，你不能够把它铲走的。但是如果神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从你的里面改变了你的话，你就可以享受从神来的这样一份的喜乐。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是一个真正福音的一个故事，一个让我们看见新生命的一个故事，一个恩典的故事。因为这个神来到这个的迷失的女人的当中，改变了她的人生，充满了喜乐的来面对人生前面的路。你也可以在这新年的开始，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里面蒙福，过着一个喜乐的人生。但是重要的是，当耶稣来找你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个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们看见主啊，你是哪一位爱我们世人的主。当我们还不认识你，我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永生美好的一种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因为你实在太伟大，我们太微小了。但是主，你主动的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听见福音。你把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活水赐给我们，你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可以永远不渴，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满足了。主，我们感谢你留下这样一个的福音的故事，让我们在当中来明白你是如何的来寻找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朋友，你的生命里面你也面对各样不同的难处，你也愿意有一个机会能够来经历从神而来的一份的满足与平安。今天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耶稣来找你了，你的回应如何？你愿意接受的话，只要你打开你的心，神就能够把这样一个的恩典赐给你。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我也愿意来经历这个活水的泉源如何在我里面涌流，产生哪一种满足？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的话，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求神也把这样一种的生命给我，让我不需要活在哪一种贫乏、一种的不满足的人生的里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接受这样一份的礼物，一份的救恩，让我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虽然今天不是福音的主日，但是讲了这篇信息，我也给大家一个回应的机会。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将接受主的，你可以提起你的手。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愿意在哪里挣扎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我相信神是愿意你得着他所赐的福分。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将做这个决定的？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能够来亲近你，让我们敬拜的过程里面我们与你相遇，圣灵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帮助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因为你说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再不受这个罪的捆绑，让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过着一个清圣丰盛的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就停在这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主啊，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主啊，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 就像当日你把祝福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告诉他们若遵行遵守你的话，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盛的赐福都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若不遵行，他们的生命就会被外邦所吞灭，他们就会流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你把诗篇第一篇放在我们面前，你把一个属你的人、蒙福的人的一种的人生放在我们面前，同时你也把恶人的人生放在我们面前，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的选择，究竟我们愿不愿意来爱慕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真的经历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供应，能够活出按着时间结果子的一种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丰盛有精彩存留到永恒的一种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立志来跟随你，让我们按着主你的吩咐来过每天的日子。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让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走向永恒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